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2号，公元2002年10月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英国西藏自由运动举行西藏日活动，西藏昌都专区查亚县妇女生育子女受到限制，西藏青年会成立33周年纪念日，达仁萨拉举行篮球比赛，美国正在与北京讨论举行下一次中国人权对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西藏自由运动举行西藏日纪念活动。据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自由运动网络消息，上周日是中共入侵西藏52周年纪念日，也称之为西藏日。这一天也是宣传西藏问题和声援西藏问题举行各类活动进行筹资的一天。52年前的上周日，超过40000多的中国官兵正式武力侵占了西藏首都拉萨，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强行划并为中国所属的部分。为了纪念这一天，在英国各大城市的各声援西藏运动团体、外籍人士、当地居住藏人等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伦敦南部举行了足球竞赛、出售彩票和物品等活动，来扩大西藏问题的宣传。另外，在英国的牛津、布莱城、布日斯特、布若列、伦敦、格兰帕等城市分别举行了大型声援西藏运动示威游行活动。从9月29号到10月6号，在英国举行的西藏周活动中放映了涉及西藏问题的影片，并以佛教和禅定修法等为题举行了演讲会。据报道，英国支持西藏团体每周三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这项活动从1989年3月开始举行，至今已有12周年。上周六，各声援西藏问题团体也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当天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举行了祈福会。据示威者介绍，他们为声援西藏问题举行类似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中国政府有个良心发现，同时是为了促进藏中和谈。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昌都专区查亚县妇女生育子女受到限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虽然中国节育政策的实施在西藏各地的差异很大，但是对允许妇女生育子女确实越来越受到经常性的限制，特别是在西藏的东部地区。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引述一位近期从西藏昌都地区流亡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妇女的证词发来消息。近几年来，中国当局宣布的国家节育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在昌都专区查亚县境内各乡村执行。消息透露人表示，查亚县计划生育部门对该县所属各农牧民地区对允许西藏妇女生育子女数量似乎非常有限，并且较为严格。当地妇女规定只能允许生育两个孩子，超生者将受到严重的罚款和处分。查亚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在各乡村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同时，强迫妇女使用子宫内用具作为避孕的手段是最普遍性的。在接受采访时，消息透露人表示，在昌都专区查亚县境内，当局对地区几个村庄的育龄妇女做宣传，强迫他们接受绝育和流产手术，其中还包括以定期打针和服药的方式是最常见的。育龄妇女每隔5年要更换一次避孕环， 由于昌都专区查雅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在对当地妇女采取避孕措施时，医疗设备、卫生等方面的条件落后，从而导致许多接受避孕手术的妇女面部失去光彩，出现黑色素雀斑，身体虚弱，甚至有的因为手术没有成功而怀孕，但生下来的孩子是五官残缺的怪胎。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他的家乡西藏昌都查雅县计划办公室每年还要向上级提交报告，汇报在各村庄所实施的计划生育情况的工作总结。他的两个姐姐曾经虽然服过各种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避孕药，但还是怀孕了，可是出生的却是两个死胎，这是他亲眼所目睹的。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近几年来中国当局所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仅在查雅县境内的人口已经明显的大幅度减少了。他担忧正在实施的这项政策将会使本来人口就少的西藏民族面临灭绝的危险。
昨天下午2:30，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北部达恩斯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广场举行了纪念青年会成立33周年庆祝活动。达恩萨拉西藏上儿童村300多名学生、西藏青年会成员以及达恩萨拉部分僧俗群众等参加了庆祝仪式。该庆祝仪式在全体起唱西藏国歌中正式开幕。在为西藏自由英勇献身的西藏男女英雄们默哀1分钟后，西藏青年会成员共同合唱了青年良歌。达仁萨拉地方青年常务尼木王木介绍了西藏青年会成立至今在各地举行的有关政治性的活动、社会服务项目，新设3家分会、开展足球联赛、举办歌舞竞赛等事项，同时汇报了年度经济总结预算报告。主要嘉宾西藏青年总理事会助理秘书长卓木群碑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青年会成立至今的33周年期间，在世界各地为西藏的全面独立展开了多次活动，并在全球具有很大的影响。西藏青年会的发展一直在国际各界的支持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卓木群碑还表示，西藏青年会一贯主张西藏独立，这条路线将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希望很多的青年能够加入我们的团体，共同为争取西藏独立而贡献一份力量。演讲结束后，举行了男女冠亚军篮球决赛。西藏歌剧院女篮同西藏儿童村果巴布学校女篮的冠亚军争夺赛异常的激烈。由于场上比分相同，双方队员在单人投篮的赛事上决定了高低，西藏歌剧院女篮占了优势，夺得了冠军。第二场的比赛由西藏歌剧院男篮同西藏儿童村果巴布学校男篮组成。由于果巴布学校男篮队员的身高、球技和场上配合占了绝大的优势，因此夺得了2002年自由篮球比赛的冠军。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是最大的一个非官方性协会，自1970年10月7日成立以来，在美国、印度、尼泊尔、挪威、不丹等国建立了共70多个分会，目前有20000多名会员分布在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特别建立分会的主要目的是让更多的国家、团体和人士来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同时借用国际力量来尽早合理解决西藏问题。在印度各难民社区特别建立分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的生活状况和政治观点，同时为了同社区藏人建立友好关系。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正在与北京讨论举行下一次中国人权对话，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美国主管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韩福德说，美国正在与中共讨论何时举行下一次人权对话，以讨论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等问题。美国与中共前一次举行人权对话是在去年十月份。美国国务院在发布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再度对中国和西藏的宗教自由状况表达关切。但是韩福德表示，哪些国家被列为特别值得关切，要再过几周才会决定。在去年的报告中，中共、缅甸、伊朗、伊拉克、北韩和苏丹被列为特别值得关切的国家，其中中国是连续三年被列在黑名单上。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是国务院根据国会在1998年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向国会提出的第四份报告。在涵盖2001年的最新报告中，仅有阿富汗的宗教自由状况被认为出现了显著的进步。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真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礼节。
听众朋友，我继续向大家介绍西藏传统的茶。那么我们常常在车站和渡口或者机场的候机室里看到身穿普鲁的老阿嬷和脚蹬新藏靴的老阿爸背着装满酥油茶的水瓶或盛满滚烫甜茶的铝壶，他们把送茶敬酒作为阔别的重礼，敬祝亲人一路平安。那么同样在医院里，如果西藏人生病了，前来探视的亲戚朋友不是带上水果，也不是烧上一包点心，而是带来一壶浓浓的酥油茶，病人也会因为有人送茶而感到莫大的安慰。那么在西藏，不论是远方来客还是常来常往的游人，一脚踏进主人家门，首先端出的就是香喷喷的茶，主人双手捧上，恭敬地请你喝上一杯，接着才寒暄议事。在世界屋脊的西藏，当你饥肠辘辘时喝上一杯酥油茶，会浑身增添力量；当你筋疲力尽时喝一碗热清茶，顷刻间消除肌肤的困顿，提神醒脑。在那狂风怒吼、滴水成冰的大冷天，什么都比不上待在家里喝几杯酥油茶甜蜜。热茶落肚，全身立即觉得暖烘烘。甚至有人说，当你身体欠佳、卧榻不起时，喝上一碗浓茶，便能解毒、治疗、消病、驱邪。那么西藏人有一句流传广言的一语，茶渣如油，让孩子们吃。连茶渣都这么贵重，那么那清茶、奶茶、酥油茶的价值便不必说了。茶在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喝法，那么在西藏呢，无论喝清茶、甜茶还是酥油茶，都是先把茶叶熬酒深折成浓剂，再试不同的茶种放糖或放盐巴，再搅达的水乳交融，温厚便可入口。西藏人民的这种喝茶方法与唐朝的《茶经》序言的作者皮日休描写的茶饮的记载是相吻合的。那么西藏饮茶的历史具有文字记载也有1500多年的左右。西藏民间的传说，在公元3400年间，吐蕃的居民们喝的并不是茶，而是一种树皮熬折而成的汁。这种树脂虽不清香，但总比白开水要好。后来吐蕃王朝强大，出兵掠夺四邻各国，兵马增到中原大唐王朝的边州，夺得茶叶之类的饮料，运回藏北各游牧民族之中。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礼节，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